神的恩典够我们所用，不仅是够我们所用，超过我们所想所求。以至于主，我们好像一个断过奶的婴孩一样，我们就安静的，我们就顺服的，我们就满足的躺在你的怀里。哦，主啊，因为不仅你给我们恩典够我们用，你就是恩典。哦，有了你，我们就有了一切。主啊，我们有了你，主，我们心中就何等的踏实，我们何等的有把握，何等的有盼望。主啊，我们的每天在你的里面，我们才有真正的那个活的那个的意义跟价值。主，我们再次说，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主，我们赞美你。哦，主，我们感谢你。愿主更多的充满我们，你的灵不断的浇灌我们，你的话语不断的充满我们。哦，主啊，好叫我们这个人不仅被你得着，主啊，我们这个人也完全的得着你。哦，于是这我们的更正，像保罗所说，我们 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但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哦，神啊，做成这样工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哦，让我们回到你的心意，让我们能够进到你的心意，因为你本来创造我们的心就是让我们与你面对面，就是在你的里面，你也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你也是属于我们的。听我们的祷告，再次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都没有这么好的敬拜。OK, 我们来看还是第八章，我们从42节一直看到第51节，42节到51节。早说以后，我们先来读一遍42节到51节，我们才来读。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
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人之父。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
犹太人回答说：“
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附着的，这话岂不正对吗？”耶稣说：“我不是鬼附着的，我尊敬我的父，你们倒轻慢我。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定是非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虽然经文还蛮长的，但是你发现呢，主耶稣跟他们的对话的当中，基本上对话到一个程度，有点像被人有点像争论。那到最后我们看这个，从这个经文的语文这样来看，好像彼此在指责，有点像这个样子。当然我们认识耶稣是谁，我们也知道耶稣为什么这么的再三的，甚至这么的坚持的要他们，就是就听他道的人要相信他是从神来的，他来是要给他们带来生命的祝福。但是这人听不进去，这人呢不仅听不进去，而且心中起反感对于他的道，而且反感到的程度，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们读了好多次，这人就说要不是把他赶走呢，甚至到最后如果你不走，干脆我们就把你毁了算了。所以你会发现在整段的这个经文里面， 慢慢慢慢的，你就知道主耶稣这时候进到一个所谓的啊，这个被攻击的里面，进到一个非常非常的所谓的恶劣的环境的里面。当然，刚刚我们读的，好像这不陌生，为什么呢？啊，这个像这样的一个的 conflict， 像这样的一个啊，好像一个这个冲突啊，好像已经是不是陌生的事情。在整段的这个经文，或是从前面一直到现在，主耶稣一直在讲一件事情，一直说他是神派来的。当然在讲的时候，他进一步是说我是从神来的，其实我见过父，其实我做的跟就是父所做的，我所讲就父，基本上他也在宣告一件事情，我就是神。换句话说，他的出头，他的源头就是他自己。用这个角度来分辨，所以呢，除非你们愿意跟着我，耶稣说，除非你愿意信靠我，除非你这样的顺服我所讲，听我所讲，接受我所讲，否则你不会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怪不得主耶稣，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但读到后面的时候，我们再看那段经文。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在宗教里面打转，虽然你们守律法，守多少也是一件事情，守得完吗？守得住吗？但不管怎么样，这么努力，但是这不是路。换句话说，人不能够靠自己来到神面前，因为源头不对。我再讲一次，人不能够靠自己来到神，因为什么？不仅是我们的能力不够，神定的时节好，我们守得住吗？还不要说守得住守得不住，单单的想守住时间那个意愿是这么的所谓的强烈吗？或是这么的单纯吗？我们还是回过头来，为什么我们要来从我讲，我们为什么这么坚持我们的信仰，不论是我们的信仰，包括一些的其他的信仰，为什么坚持？你真的是因为要回到神的面前吗？是因为只是说我知道我是一个远离神的，因为圣经说，当然我们没有神的话，我们还不知道为什么远离神，我们远离神我们都搞不清楚，那为什么要来到神面前？如果有神，我们来神面前，我们来神面前远离神，是因为我们有罪，我们离开了那圣洁的源头。我想今天在敬拜的时候，我想神一直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来神面前的时候，你会发现越敬拜的时候，你越发现不是我们能，也不是我们能够，甚至我们不配，因为我们的源头本来就不对，我们是出生就是带着罪的，我们怎么能够来到圣洁面前？那今天还是蛮多人，包括其他宗教，哦，我们当时要找神，因为源头不对，所以呢动机也不对，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常我自己在讲，为什么要祷告？为什么神呢？我完全交托给你，为什么这样？我真是这么的顺服到程度完全交托给他，还是说如果不交托给他的话，可能他就不照顾我了，他就不给我好处了。如果我这时候希望他给我一点更好的东西，我说我更好，就是说我要东西，我就更乖一点，有没有懂吗？我们就多祷告一点，我们的祷告就长一点，我们就参加聚会多一点，或许我们的奉献再多一点。其实我们来到神面前，不是说我们得些什么好处，我不说神不医治我们，不是神不给我们供应我们一切所需。所以刚刚那个诗歌，我想这么能够摸着我们的心，它是够我们所用。这句话意思提醒我们，你不需要再担心什么，也提醒我们你不需要再妄求什么，你要的是神，那你要的是神，是单单我们今天，我们如果今天在困难里面，甚至在这个一些的所谓的这个心灵啊各方面，不仅是身体的缺乏，没有别的，只有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离开了我们生命的源头，我们的神啊。所以这一个，所以每次读神的话语，每次敬拜赞美，真的很多时候，我绝对包括我在内，我想各位都会有需要就来到神面前，对不对？但很多时候，不论是教会事情，其他的需要来到神面前，就为自己祷告。不过在敬拜当中，真的，你等到你这个祷告完了，或是你敬拜完，突然你发现，哎，刚刚那个事情我没有祷告， 我本来要祷告事情都没祷告，那你说这样子很糟糕吗？某个角度以前我说哎糟糕了，祷告了半天都没有为这个祷告，没有为那个祷告。但是从另外角度来讲，我越感觉到，难道我祷告事情我的想法神不知道吗？或者更讲白一点，我的需要神不知道，需要我含那个单子给他，他才清楚吗？他才不会忘记吗？如果我的祷告好像怕他不给我，然后我就多祷告一点，多做一点，或者还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讨他的喜悦到一个程度，为了是要得到我要的东西，不是讨他喜悦是为了完成他自己。所以常常在神的面前，为什么我想这样说，今天对我来讲，如果我还是一个叫做信基督教人，对我来讲我不是一个宗教徒，对我来讲我看重的不是这个宗教，对我看重的是我跟神的关系。不用这个字吗？我们基督徒圣经所讲不是 religion， 不是宗教，不是基督教，是 relationship。 讨神不讨神的喜悦，或许你讨不讨任何人的喜悦，不是因为你做些什么事情啊。夫妻的关系很清楚啊，父母跟儿女，所以孩子犯错的时候就希望做点好事啊，让爸爸忘记，让妈妈忘记，夫妇也是这样啊。但是就是你做多么好事，回来今天乖一点，你一看父母的脸色，你就知道你的错还是没有更改啊，你的那个跟他的关系还是没有重新调整，只是你希望用一些人的方法，所谓的来改变那个关系。从神的心意，从神的眼中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这是出于源头。为什么需要救恩？所以主耶稣说，讲到这个生命的粮的时候，这些人听的时候，生命的粮，一听到粮这个字，当然是我需要。你说要不要给我粮？我当然是需要。当时给我个粮是更好一点的，还是从人的角度，像摩西这样的，那不错了，从天上来，我也不要做什么，也不要个就来。但是摩西的还不够好，因为四十年就没有了。因为摩西还不够，我需要的时候，为什么我需要的时候，像先晚上清晚上那个才那个马拉才出来，那清晨就赶快把它收过来。那如果中午时候我喜欢呢，怎么不来点新鲜的？耶稣说，我的生命的粮跟你们所想的不一样，我生命的粮是给你们带来永生，不是在你的生活，在你的自己的认为的需要里面给你一些的所谓的补助，或者给你一些的供应。我给你是讲到什么？是生命的源。摩西的给你的马拉再好，当然都是从父来的。摩西的给了马拉从我，所以是从神来，是神迹，是好。但是耶稣，我给的比摩西给的更好，因为那是给你带来永生，给你带来生命。所以在这些的观念里面，所以第一个要弄清楚。原来这边耶稣抢来抢去，其实跟保罗，当时不，我只用这个做例。保罗，你说他什么不行，他都无所谓。你说他其貌不扬啊，粗鲁啊，也无所谓。你跟他说你不是使徒，他跟你拼命。因为保罗很看重他是使徒，这不是骄傲。他甚至在这个使徒当中，他是最小的，或是在里面好像一个这个还没该生的孩子一样，是早产的。如果用他那句话，一说他是不完整的，从一个使徒的。但是他如果别的你说他什么，他都无所谓。一讲他不是使徒，为什么？他发现使徒这个的，如果这个的所谓的观念，或者使徒再加上这个的所谓的责任，或者给他一个拣选。他认为不是出于人，他过去做一个法利赛人很用心呢，那是出于人。他今天知道成为一个使徒是出于神。最近呢，因为现在这一阵子，特别这一个月来，教会界很喜欢再重新谈五重执事。其实我们讲五重，我们大概走了十年五重执，在谈这时候。不过在谈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我们还是好像还没有，就起码对我来讲，对于整个五重的认知啊，我们还不是这么清楚。我们要马上教会要不要做五重，那马上就问谁是使徒呢？谁是先知呢？怎么去定？ 然后呢，那个被出来那个这个先知，他就很看重先知那一份，所以呢，我是先知，所以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五重啊，不论是先知、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都是从哪来的？都从神的拣选来的。而且神拣选的是用你成为一个管道，带出那个结果。所以不要认为你是成为一个使徒就了不起了。我不要认为哦，变成我是一个先知我就了不起了。只是神用那个工，一个器皿，可以这样说，用工具不太好听，用一个器皿。这个器皿要知道这个器皿所带出的功能是什么。功能只有一个，就是成全圣徒啊，好叫圣徒们能够活在神的旨意的里面，靠着神给他的恩典，靠着神给他的能力活在神，所以各尽其职。讲到职场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不是你在医院如果做医生，哦，我在医神啊帮助我，让我做医生，做一个全台湾最出名的医生，然后我就做官，做个最大的官，我是做这个企业，成为做各尽其职，让在职场上能够大大的出名成名，那是各尽自己的职，不是各尽神呼召你的职。你的职，我的职，你的职场，我的职场，那块是神把你放在那里，让你能够发挥或者让你完成神旨意的，做成神的工作一个机会。我们有机会到医院，但是我绝对不会像你一样能够在医院跑来跑去，你要跑哪里都可以，因为你是医生啊，我不是医生啊，所以我能够在某种条件底下我去医院看病人，看看、哦、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还要照时间呢，还要照哪个地方啊，他门不打开你还进不去的，医生就不需要了。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神给那个职场，那个是神给你的机会，神给你的一个所谓的那个的这个环境，你可以在里面发挥，做成神要你做的，那个叫什么？那叫做各尽其职。所以如果不把那个弄清楚以后啊，我们有恩赐啦、啊，我们有这个什么才干啦、啊、等等，哦，我们就应该在我自己的那个行业上我要发展。我不说你在你的行业发展不好才是对，我没这个意思。但是我们的重点还是讲到，所以呢，那个根源不一样的时候，你整个人的重点，你整个的努力就会不一样。先不要讲别人，还是我们讲传道人好了。我们去讲一下到底我们的呼召是什么。你已经盖个堂了，他已经这几百人了，怎么我堂也盖不起来？怎么我的人还是只有一两百人？你已经到了五六百、一千了。所以在谈这个五重的时候，目的功能不是你在说我是大先知，我是大使徒，功能是说我有没有成为众圣徒的帮助，成全，有没有成全这个圣徒，成为他们的帮助。所以我说不是从五重来看目的，是看神的目的回过来再问神为什么你要设立五重。那底下再问神啊，那如果你要用我成为弟兄姊妹的帮助成全他们，那我到底是哪一重？神就说你是哪一重，这叫呼召，这不是你定的，不是你选的。哦，我当时要做先知，哦，做个教师，有人就说做教师是小小的，我做这么小干什么？所以这些的观念呢、啊，跟你的出源很有关系，跟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跟你所依靠的很有关系。所以讲到五重，讲到这个职场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五重的恩高不是随大随小，乃是这五重的发挥它功能的时候，有一个叫做五重的恩高就临到每个弟兄姊妹身上。所以每个弟兄姊妹都有使徒的恩高，每个弟兄姊妹都有先知的恩膏，每个弟兄姊妹都有传福音的恩膏，都有所谓的牧师跟教师的恩膏。我会把它整理一下，哪天的时候我好把这个讲一讲，因为我觉得十年走过来可能我们需要重新的。昨天晚上想醒过来休息，想说啊，我要再是否要讲一篇啊，这个会跟同工还是跟整个教会讲，因为有人这些年说牧师你要不要跟我们讲讲什么叫做五重啊，叫做属性的教会，甚至跟我讲讲，哎，五重是你要不要写个东西出来，写本书啊，什么东西？当然，我不是写书的人 啊，不过感谢主，教会有蛮多同工的啊，他们说牧师你讲，我们就帮你写就是。那不管怎么样，我要说在这里，如果你会发现，我们的每个成全的弟兄姊妹都被成全，每个人都带着使徒，都带着先知、传福音、跟牧师、跟教师。不论你在哪一个职场上面，不论你在医院，不论你在这个立法院，不论你在哪一个哪一个学术界，甚至在这个哪一个菜场，你是一个摊位，你会相信，你绝对是一个有恩膏，你绝对带出那个恩膏成为这个地的祝福。所以求神的恩待我们呢、啊。这是一个出处很重要，我们不要再讲说哦，我多么怎么属灵啊？要不要做这个？要不要做那个？属灵是在于你跟神的关系有多大，以至于你整个人像主耶稣一样，我所想的都不是我想的，都是神的；我所讲的都不是我讲，都是神的；我所做都不了做。当然，耶稣是完全的人，从某个角度来讲。他的信靠顺服是我们的学习，不过从另外角度来讲，他这么的准确知道这是神想法，因为他本身就是神了，他本来就是神了，所以这是第一个。这个我要讲，那底下我要带的是在这里，如果你认为或者我认为我们在这条路我们是走得对而且慢慢有长进，我建议从这些特别这段经文或者过去看这么多的，我就讲约翰福音而已，有两件事情。第一个就真理，第一个就真理。耶稣讲了多少次，你们爱父就会爱我，而且爱我所讲的。如果你不听我所讲的，你就是不听父神所讲的。讲来讲去，只有一件事情叫真理啊。然后呢，这些人就反对了，所以请看第46节：你们中间谁能指责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你？不信我？第一个，这边所讲，耶稣说：“你说我罪在哪里？你们不信我的原因是说我有罪，那我的罪在哪里？那有个很重要的这个，你总要不能够只说欧永亮你有罪，那到底我罪在哪里？哦，你总要欧永亮你讲错了，或欧牧师你讲错了。OK， 那这叫真理，我们就来讨论一下真理嘛。那从真理的角度，确实我错了。”或者从真理的角度，我没有错啊。如果是真理，我没有错，我讲真理，我没有错，那谁错呢？那是你错啊。可能我们在讨论这个真理的时候，确实我错了，那是我错。但是在真理里面，我没有错，你说我错，说我有罪，那谁错啊？真理就是这样子。所以呢，主耶稣用这个逻辑，这样一个 logic 来讨论。所以弄来弄去，如果弟兄姊妹你觉得你在这样属灵的路上，所以你觉得是有走的 on the right track， 就是对的方向，而且知道在长进，我就用一个昨天我在一个友堂啊，在讲到，其实我就讲，就是讲真理，就是大家要看重神的话，我就用三段的约翰福音来提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那道就是神。如果你说你是一个爱神的人，你是一个渴慕神的人，你说一个是一个等候寻找神的人，如果你对神的话语不看重，或者我对神的话语没有去用心，基本上这跟约翰福音第一句话就相反。你爱神，怎么不会是爱神的道呢？很多基督徒说，然后就我很忙。OK， 其实很忙这是一个理由了，这我不能够反对，因为每个人忙都不太一样。那还是用一句话，如果你说你忙，你还是愿意参加蛮多教会的活动，那你还是从某个角度还是忙啊。不过你愿意参加，那还是我就倒过来，你忙这么多活动当中，你还是看重是你的活动跟神的活动呢？互动呢，然后用这句话，还是跟神的关系。我认为在互动的动作当中，你容易，我容易掺杂一些不纯正的意念，不见得是很坏的意念，就是那个。但是讲到关系的时候，你只会做一件事情，你开始，你明白为什么叫做圣经从头到脚，从头到尾都说你要讨神的喜悦。我不说你不需要做什么， 但是不论是做什么，不代表说你做的每样事情都能够讨神的喜悦，或许那些事情根本不讨神喜悦，或许那个事情从到某个程度是讨神喜悦，那不讨神喜悦的或神不喜悦是因为那些旗下的那个部分不是神要的。坦白说，用圣经的话，当你互动啊，很多动作的时候，很多时候不见是讨神喜悦。用主耶稣讲的话，是那些法利赛是讨人的喜悦。为什么就要这么多？我还是听过那个 Bill Hybels 牧师啊，他那时候带一个美国很大的教会，现在美国大教会很多，跟台湾一样，现在大教会很多，所以那时候很著名的教会，他弄了这么多年。他到60岁，我不跟他跟你们分享过啊。我看到他说，他跟我年纪一样大，所以他现在也70。他60岁的时候，他就问：到底我教会神带领我们教会走到这个地步，我某些事情还要做下去，某些事情是否还要做下去？或许有些人不需要做下，所以有些人应该调整，甚至不该做。他就做一个，他是一个非常这个。有头脑，有思想，或是有这个，他是非常这个用下来的话很有魄力的一个人。他思想清楚，他就每个人都说，牧师你做了，过去教会做的都很好，为什么现在教会做这么大？一讲到这个教会就讲到你，一讲到这个你就讲到你带的教会。或者过去这些有做错吗？或者有做的不是最重要，只是做了也没有坏处吗？所以他想了半天以后，他蹦一句话，因为每个人说你教会带的这么大，他这写的文章我把它收集起来一堆，我觉得真的对我讲很大的帮助。他想一想，大有什么用？他不是说反对大，他只是在问大有什么用处，好处在哪里，为什么要大？大可以列出一大堆东西的资源啊等等。不，他用一句话，还有大的当中有几样事情，因为大可以让我出名，因为大可以让教会出名。那这是神的心意吗？你看一个人去寻找神，他的想法真的跟我们，起码跟我的想法不太一样，跟很多人鼓励我的不一样。很多人所谓肯定牧师，你现在是带一个怎么样一个台湾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的重要在哪里？这句话我听蛮多的。所以回到来，大是干什么？出名。大是什么？很重要。我突然就觉得，对我讲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对我来讲，会不会我大到一个程度，出名到程度，人只认识这个人，却不太认识我们的神？或是倒过来，所以这些我一直在所谓的复兴的当中，一个一个的所谓的倒过来来思考，不是我要做做做做，然后你就跟着来。我是要做一个事情，我跟神的关系，或者各位跟神的关系到一个程度，是神透过你，透过我，是神透过我们的教会，产生一个所谓的改变的作用，转化的作用。以至于人所说的是神在灵粮堂做工，是神在欧牧师上做工，是神在灵粮堂每个弟兄姊妹上做工，以至于是神讲来讲去只有神，就是提到灵粮堂不过是一个工具，不是一个器皿，提到欧永亮不过是一个器皿，重要的不是他，工具也好，器皿也好，方法也好，坦白说是可以换，但是用这个工具人是永远不能够换，同意吗？这笔不好用就换支笔嘛，这笔这个出来的水太少了，我就换一个大笔，或者这个太细，我就换一个粗的。工具器皿是可以换，方法是可以换，策略是可以调整，但是使用那个人，他的拣选是不会改变。求主恩待我们，真理是很重要，以至于我们越来越摸清楚，真理永远是从神的神性出来，神不会，他给我们一个命令跟他神性相反， 所以这是很重要。再说，因为我要讲的是我们跟神，所以我们有没有活出神的真理来，因为这跟他的神性很有关系。再说，他不会教导我们做一件事情是跟他神性相反，一定跟他神性吻合。就像你跟我讲一件事情，一定是跟你的性情相反相同的。你不会跟我欧姆斯你这个要留意这个东西所以的时候，这是跟你的性情跟你的观念相反，那不可能的事情。第二个很重要，还是讲这个观念。读一段经文的时候，其实这时候耶稣已经讲得很重，你们的这是撒谎，就不合乎真理，是魔鬼。其实中间还带出一个，这个魔鬼你可以翻成一个叫 Satan， 一个叫 Evil， 这个叫 Devil。 其实这时候用这个字不见得用到字就是 Satan， 很多时候你们讲到这个 Evil 这是坏， Satan 也好 Devil 也好都是坏的。讲的是讲什么东西，是讲到源头，撒旦魔鬼的源头。撒旦魔鬼是一个源头，是不合乎真理。第二个是恨，是恨。所以呢，跟他走的不在真里面，跟他走的总是在恨的里面。耶稣问了好几次，第一个，我有罪吗？第二个，为什么跟你们讲的时候你这么会气我？而且我告诉你，我解释越清楚只是让你们知道我爱你，我的父也爱你，不让你们活在继续的黑暗，甚至到最后沉沦的里面。为什么你会恨我？这很奇怪的哦。你可以不要把这个层次拉得这么高，神跟你啊，你看看，有时候你会去爱一个人，爱你的孩子，或是爱你的亲人，包括你的这个你的配偶，甚至包括你的父母，你爱他的时候，你甚至坚持的这样才对他有意思，用我们普通话叫反感，用我们说他嫌我啰嗦了。有时候到一个程度，反感啰嗦的时候出来的话语是很不恰当，甚至有些的动作也是不恰当。那我不是要说我们的父母啊等等，说你爱人啊，这个我只是要大家听得懂我在讲什么。不论你做什么，如果那个人不能够明白你这样做是爱，但是我们要检讨我们的师父太过分了，太过头了，时间不对了，或者太勉强，这个我们要留这个、智慧。但是我们的动机像主、像神、主耶稣这么的单纯，但是别人听了以后却用另外一个180度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反击也好、观念也好来攻击他的时候，你还是问为什么？源头不一样啊，还是源头不一样啊。这时候你不能够勉强，真的不能够勉强。所以主耶稣用这个来指出他们，为什么你恨我呢？为什么你要杀我呢？然后这边讲到不仅这样，还没有恨他，就你是撒玛利亚人。一说耶稣，你虽然你说你是犹太人，但我看你的整个信仰啊，你这个是杂种，撒玛利亚是杂种，所以他们看不起耶稣，甚至这样的说他是被鬼附的，把主耶稣的源头把它全部推翻。耶稣说，我是从人角度，我是你的同胞，是犹太，更要我的源头从哪？是从父神来。你倒是说我的源头是杂乱的，你说我的源头是从鬼来。这亲爱弟兄姊妹，从负面的角度、消极角度，我们要希望能够在我们跟人家相处的时候有个判断，但这个判断不是用来做指责、做批评。不过倒过来，我们更重要用这个来自己来省察，到底我们走信主这么久，到了这30年、40年、50年，我们还是在一个宗教里面打转的，还是跟源头发生一个越来越准确、越单纯、越亲密的关系，跟我们的神？那如果是的话，有两个事情必定要发生。一个事情是什么？ 你越来越喜欢真理，越来越喜欢活在真里面。你越一听到真理的时候，你知道是从神来，你就更加的渴慕。第二个不停在这里，你每次跟任何的环境相处的时候，就有些人不像你能够对神的话这么清楚，或许还在慕道，但是你会发现这时候他卡住的，是因为他的源头还没通，他没找到他生命的源头。所以当然他跟你想的想法很不一样，他跟你做法很不一样，他甚至会批评你，甚至会跟你争论啊，但是甚至会跟你争吵。不过这时候你爱他吗？或许借着这不断的提醒，你开始让他慢慢感觉到，你不是把一个信仰塞给他，不是把你的思想的看法塞给他，你是因为你要把爱，神的爱带到身上。所以后面讲这句话，刚刚我们读的这个，我实在51节是一个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当然这句话是从不同角度，就是说你就会得永生。耶稣讲了半天，真理也好，或是说我这样的不断的，你就是批评我、论断我，我不放弃的，甚至你讨厌我、嫌弃我，甚至说这个要杀害我，我还是不会放弃，因为我爱你。为什么你需要明白真理？为什么我要这样的不断的用爱来提醒、来感动？没有别的，我希望你能够早早的能够得着生命，得着一个永远不死的生命。我们的信仰从某个角度就是信仰，但从这个某个角度，我们的信仰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信仰不只是一个理念、一个观念，我们的信仰是一个从神来的真理。这个真理自然是从神来的真理，所以神想的就是神的就是真理，但他的真理一定跟这位神的生命、跟神的神性是永远分不开。所以有了神的真理，自然而然就会有了神的生命在里面。你越遵守神的这个真理，你就越来越活出神的性情来。所以这真理，所以主耶稣第一章讲了，道成肉身当中是丰丰有恩典有真理，这两样事情是耶稣一直要活出来，也是约翰写约翰福音的约翰一直做见证，他确实来是丰富有恩典有真理。我要感谢主，因为我现在已经很少出去，那当时有些人出去的这个碰到一些弟兄姊妹就提到这个找亮光我还没想到还蛮有些人要喜欢听的，或者让我惊讶说牧师不是第一次听了好几次，牧师有时候你讲的东西我要听两遍。当时我也提过，有位牧师告诉他的师母最喜欢睡觉前呢听找亮光，因为比较容易睡着。这很好，感谢主。那时候有要听，昨天我去这个教会，有个弟兄完以后陪我们出来，他牧师你听的我听了五六遍，我说你要听这么多，这是我传没有这个普通，我说你大概听不懂，所以你要听那可能我讲的不清楚，所以你要弄清。他不是，因为我昨天讲的就我们谈过，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也很有意思，他这样讲，当我听的时候就是这边这比如说这30分钟四分我听完，但是灵里面呢好像还在动，就好像你的这个我听完那段我完了，但圣灵还在里面感动，在感动的时候我又重新听一遍，突然发现里面我又开始得着用他的话，不是说我亮光，他我又得着一些，他又得着一些亮光，所以呢又听完了以后又听完了，然后完以后他发现圣灵还继续在里面做感动了，所以他又再听一遍，所以他有时候一听了有一遍，不是每篇的，有时候听了五六遍，哎，这个这样的一个听法我还是第一次，那听不懂然后多听几遍是有的，这样说圣灵会不断的感动， 所以你会真发现了，因为他昨天我提到中间有一段经文讲，我主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真是把这两个事情凑在一起。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有神的灵，如果是重生生生命者，你不可能不爱慕主的话，不可能不爱慕主啊！然后在主的话里面，你会有得着，你得着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神这时候特别把他心向敞开。先不要说你升官发财哦，就单单觉得这位永生的神对你说话，你会觉得很被他爱。然后完以后，那段听完的已经完了，圣灵还在里面做感动，他觉得神的灵，神还是继续，还是就是说不是继续，神还是继续的这样的爱他，没有停止，所以他又跑回去读神的话，听完以后又那话，神又对他说话，有些亮光。这是我在车上的时候一直在思想，因为他讲这个我也不太懂他讲什么，不过完以后好像是这个样子。亲爱的弟兄姊妹，两件事情，一个就是真理，一个就是神的爱，那个生命，这两样都在神身上，这两样都从神出来。当你抓住这个源头的时候，这两样事情也必定要发生在你在我的身上，这就是恩典了。所以我常说神的恩典够我用，真的够我用，甚至超我们所想所求。如果你认为神的恩典只是升官发财，你会失望。不是神不没有能力给你，不是神不愿意给你，但是神说这时候我要给你不是这个，所以你要不着的时候，我要不着的时候，我就失望了。如果我要的就是这些东西，当然你会虚空啊，当然你会失望，当然你会不满足。但祷告，如果你要神给你的，其实基本上不是要神给你的，因为你接受神给你的，你不知不觉或自然而然你就得到神自己。所以以前呢，有位牧师讲他教会一个弟兄啊，以前是真的不怎么样，打架啦等。后来信耶稣以后，他从来没有学弹吉他，他就学了吉他。这牧师很会弹，就教他。完了，他有一天自己写首歌，这首歌有一阵子在灵堂很流行唱。你的恩典每天够我用，没这个，总有困难我也不会逃避，就那首歌。这个人不会弹的，他沿着那边晃来晃去。然后信了主以后，那牧师教他弹吉他，居然写首诗。我觉得那时候很有恩高，这个恩高更不一样。我的恩，你的恩典每天够我用，纵有困难我会被逃避。这是讲到他跟神的关系，他是讲到神的同行，在他面对每天生活里面，这位拯救他与他同在神，跟他一起来面对他的人生。这是何等奇妙的一个人生，神与他一起来走这条顺的路。愿神的灵啊，大大将的引领我们，当我们进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不仅明白神的心意，借神话语我们认识这位神，我们与这位神建立更深的关系，我们进到生命的源头，活出那个叫做爱。然后一大堆一大篇怎么讲神的爱，永不止息，那个是生活上的彰显，以及这个爱成为我们生活上面对任何的环境，面对任何的人的一个的出发点。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源头已经找出，神就是我们的源头，神就是爱。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去为神这样恩典，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哦，求主灵不断的引领我们，让我们在神的话里面更认识神，也更认识神，我们就更加渴慕，更加愿意顺服，以至于圣灵可以用我们成为个在手中可以成为一个可用的器皿，让我们把我们放在哪里，我们都可以享受神的同在，也可以见证神的同在。我们看我同神来祷告，为谁来祷告？我们教会来祷告。哦，我的主，我向我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说这年来你早上所做奇妙的工作。哦，因为你，因为你，哦，今天主啊，我不仅认识你，再认识了主啊，因为有你，哦，我的生命也不断改变当中，哦，我的灵也不断在被眺望的里面，哦，主啊，再次提升我，提升我， 哦，让我跟着进到话语，让我跟着从那话语走的，哦，能够跟着摸着你，神啊，求你带领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这样，带你自己的教会向前，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你。弟兄姊妹，在今天的领受里面，有些的简单的回应，可以带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你是那位乐意对我们说话的神。哦，你乐意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你乐意帮助我们，借着你的灵，让我们进到你心的里面。哦，主耶稣，你是我们的榜样。哦，你不是榜样，你不仅是我们的榜样，你是我们生命的那个力量，因为住在我们的里面，你就这样的带领我们。哦，在我们的里面更加的被你得着的时候，就更加能够靠近我们的父神。哦，谢谢你，于今天我们成为合全是你的恩典，今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得着从你来的那个满足跟喜乐，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哦，主，我们就要紧紧跟踪，我们要服侍你，我们要见证你。我们继续把今天余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你的灵继续引领我们，好叫基督在我们里面照常长大，在我们里面照常显大。哦，主啊，哦，好叫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走这条路是有神同在的路，也让我们这条路是可以一路走一路能够见证神的路。哦，何等奇妙救恩，何等奇妙恩典。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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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